上个星期我们从经文呢看到第15节下到17节，我们看到圣经有杜特的内容就是基督耶稣自己，还有就是由杜特的来源是神，是蛮有权威的，还有圣经是由杜特的益处帮助我们去贵使人贵贵重，还有就是有圣经有杜特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能力。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说圣经有杜特的，是杜特的，无可取替的。保罗就是提醒提摩太去明白圣经是无可取替的，他要珍惜圣经的内容，他要珍惜，要好好的读，然后就要存在心里。大家还记得吗？上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家以后，你们大家有没有思想余下的三个问题？有没有真的把圣经这些经文啊存在心里啊？今天我们从同一段的经文去看另外一个理由，另外一个鼓励我们把圣经存在我们心里的理由。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圣经求神你的圣灵称职的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内容，帮助我们遵从你的话语，好叫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的经文刚才读过了，第15节14节，当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借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道，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道是有益的，教赎神的人得以完成，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他的最后一封在圣经里面的书信。提摩太后书也是有细章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第3章的末段最后的部分，可以说是提摩太后书最后的部分。还有就是可以说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最后的吩咐。提摩太后书有第三章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第一节到第9节大概是谈到末世的时候有不敬虔的情况，假教师有他的恶性，第10节到17节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他叫提摩太怎么面对这个逼迫的。头一部分就是第10节到13节，就是保罗自己的榜样，他自己怎么做。那14到17节呢，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跟这个星期我们所读的内容，就是大概大家说是圣经的帮助。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呢跟第15节下到17节，我们上个星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大概知道是谈圣经是很独特的无可取替的。但是呢，我们很少的看第14节到15节上的内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现象，它是讲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问4个问题。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了解第一个问题，圣经有什么杜特了？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星期我们是想的就是14节到15节跟16节到17节有什么关系呢？还有就是14节里面 保罗提提摩太啊，他是跟谁学圣经的？这个问题是常常被忽略了。还有就是十七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保罗选用啊属神的人一个词语，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称谓？我们今天看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读熟悉的经文啊，我们很容易忽略啊当中的细节，也因为忽略细节呢，我们对经文的重点啊的理解常常出现偏差。以今天的经文来说，上个星期我们思想过今天的经文是谈圣经，圣经是什么，但是三章啊14到17节是不是单单的讲圣经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呢，要不然今天就要重复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三章十四节有这个跟随谁的提问，为什么保罗要刻意的去提提摩太你是跟随学圣经的？我们读第十四节的经文，当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随学的。在这里啊，如果你看啊英文的翻译，你可能知道啊存在心里是一个命令啊，你要啊遵守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这是一个命令。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要遵守圣经的教导，他的原因就是你知道是跟随学的，知道跟随学是遵守圣经的理由。在小时候我们常常的接受权威的训练，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啊，老师说起立我们就起立，老师说坐下我们就坐下，但是没有老师说的哪一句你坐不坐下，不坐下了，这是权威的训练。同样我们从小到长大，我们也是借用权威的。很多时候借用我们借用权威的时候，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说服力啊，譬如说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啊在争吵的时候，他们常常用的哪句话就是妈妈说爸爸说啊，这就是增加他们的说服力，引用这个权威。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借用啊权威的，譬如说哪些专家说什么什么的啊，股票市场星星点点，因为啊今天新啊因为专家说怎么怎么样，那老板就不再问下去了，因为你引用专家的报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问保罗是引用谁人的权威呢？是谁的权威足以帮助提摩太去遵守圣经的教导呢？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说这个跟随学的就是提醒他呀，你是跟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有逆基，因为在第一章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他们的名字。有些人说你要记得你是跟其他的老师学的，因为在第二章里面保罗提到有许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是提摩太的老师们。还有人说其实保罗是说他自己你要知道你是跟我学的，因为在第三章10到13节刚刚在14节之前的经文就是说保罗自己的榜样。那我们承认也有人说应该是全部包括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还有其他的老师跟保罗全部。我们承认保罗对提摩太有很好的教导，我们也承认我们认同在教会里面的老师们道士们他们在他们的侍奉 岗位有很多的很大的影响力。还有我们认同做爸爸妈妈的，做祖父母的，可以有很好的见证，鼓励下一代去读圣经。但是呢，以上的理解有困难的。譬如说，如果是保罗，那保罗说你要记得我是跟我学的，那保罗是不是很自大，是不是很不谦卑，很骄傲了？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经卷呢，我们学习的保罗是很谦卑的，不跟，如果是说啊，你跟我学的，那不是太有一点矛盾。那如果是外祖母罗伊和有尼基，那为什么保罗不用直接的用他们的名字？好像第一章里面提到他们的名字，那应该说啊，你提摩太，你要知道你是跟你妈妈和外祖母学的，那你就要遵守圣经啊。那为什么不这样呢？还有就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成人来说啊，妈妈的权威够不够？如果天气冷呢，你跟你的女儿你的儿子说啊，多穿一点衣服，他们听不听你的话？不听了嘛，他们成年了，对吗？所以我们说啊，应该不是外祖母，单单指外祖母或者是他妈妈。如果是其他的人呢，如果单单是指一些人一个人啊，其实跟也有困难的这样的理解，因为跟上文有些矛盾的啊，跟上文谈到啊，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小心那些假教师，你跟那些人去学习圣经啊，三章七节说，你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你是不能明白正道的，跟哪些人学习。那如果在三章七节他说不要跟那些人学习，在这边他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人学的，那就好像有一点的太主观，说服力不足了，可能保罗被质疑是不是偏袒某些人所以支持以上传播也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答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有没有什么答案是忽略了。在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在先知书上写着说，这是耶稣说的，他们倒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耶稣说提到的，我们是跟天父学习。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论到弟兄们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 taught by God， 叫你们彼此相爱。保罗在其他的经卷里面说神亲自的教训。新约其他的书卷里面也有在约翰一书，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自由神的恩膏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你看到新约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谈到是跟神学的，是神亲自的教导的。旧约怎么说呢？旧约的先知也是说跟神学了。以赛亚书你的儿女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耶利米书说，耶和华说，那是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心中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们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要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人最终是跟神学习的。保罗在这里提提摩太，你不是单单的跟许多人学圣经，你要不要忘记你是跟神学习的。我们读的经文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上，并且你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从小这个字啊，也提醒我们是跟神学的。为什么呢？这个从小的字啊，是指向婴孩的时候，或者是他妈妈怀胎的时候。所以你在英文啊，你找到是 infancy 啊，或者是在路加福音啊，同一个字翻译作所怀的胎。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说伊利沙拔一听见玛利亚问安的时候，所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就是这个字啊，就是从小这个字啊。所以你说可以说提摩太，你在母腹的时候已经学习圣经，你是跟谁学的，在哪时候？所以你可以说是胎教。如果做过妈妈的你可能你应该知道神的作为跟胎教的分别啊。神的作为代代胜过胎教的。很多时候事情啊，妈妈叫不来的。还记得我的女儿在我太太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常常的踢我太太的肚子。我试过用手机把它录下来，但是我不成功啊。因为每一次我拿我的手机出来的时候，我的太太的肚子里面的女儿她就停下来不动了。我怕不倒，但是我叫我太太，你教训一下啦，叫她啦，叫她积极的踢啦，不成功。胎儿啊，在肚子里面踢不踢啊，也不受我们教训。但是呢，很多事情不用她妈妈叫，她也懂啊。譬如说，我看到她一出生的时候，她是用口、用鼻子呼吸的，我肯定不是我太太叫他了，因为这一边我太太是跟助产士学习呼吸的，呼吸，那一边我的女儿已经呼吸了，是用鼻子跟口，这是什么道理啊？你说他是跟谁学呢？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习讲道，我们有讲道学的基本的理念，就有14个理念这里有头四个是这样说的。我们相信神是活的，他说话的。他第二个理念就是他已经说话了，就是我们的圣经。第三个理念就是他现在预言的仍然的说话第四个理念就是现在他说话的是借着一些人说话譬如说是牧者在台上使用神被神使用去说话，去讲解他的圣经，这是我们相信的。所以我们学习讲道的也是相信人是跟神学习的，人是跟神学习圣经的。跟谁学圣经，要你想到是跟神学习圣经。保罗不是否定挪以有逆基保罗自己的付出，而是呢要 提摩太去思想啊，提摩太，神与你同在，神下季节教导，帮助啊提摩太把目光从人转到神，因为神的权威，提摩太就要遵守圣经的教导。跟神学圣经，不是否定我们在主日学里面的老师们的劳苦，不是否定主日学查经班的价值和重要性，反而呢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亲自的教导啊，怪不得保罗提醒那些老师们呢教导的福及教导的要谦卑。在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教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上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好的讲员要把会众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同好的主日学的老师查经教的教长，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领人亲近神。参与查经班的可以抱着一个心态，就是亲近与神亲近的心态，期待神亲自的赐下亮光说不定神可以让你看到老师们看不到的没有提的内容。保罗提提摩太是跟随学圣经的，就是提提摩太要想起神的教导。我们去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保罗要用属神的人一个这个词语，谁是保罗口中的属神的人呢？当然是提摩太了。在提摩太前书已经出现，保罗是用提摩太属神的人去形容提摩太的。为什么他不用你呢？叫你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为什么不用你呢？很自然你应该知道，就是保罗要强调这个身份，属神的人，提摩太你是属神的人这个身份。那为什么不用其他的称谓呢？其实可以用信耶稣的人基督徒是吗？叫基督徒得以完全也可以啊。属神的人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呢？我们再从经文里面看，我们用从下面看上去，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第十六节是圣经倒是神所漠视的，十五节就是圣经的内容是谈到神的救恩，十四节是跟随学的要他想起神。那你就明白贯穿细节经文的是谁啊？是神啊，神贯穿细节的经文。我们再从上面读下来，十四节里面呢谈到是跟随学，是一个那一个人的问题。第十五节是圣经的内容是谁啊？是关于圣子耶稣基督啊。十六节就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们上个星期谈过，同一个字可以翻译成圣灵工作发出的，圣灵工作发出的，那是圣灵。十七节属神的人，我们明白是属天父的人，那是圣父。所以隐约的我们看到三位一体 的神、圣子、圣灵还有圣父。保罗选用属神的人 is 这个体语，是让我们看到贯穿细节经文的是神自己，还有就是强调提摩太他的身份是属神的人。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慢慢的读。那我们好小心的读过每一个字之后，我们来到去到最深奥的问题，就是14到15节跟16到17节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单单的背诵16跟17节的经文的时候，有什么忽略了？我们单单背诵最后两节的经文，我们就有一个现象，就是这段经文是谈到圣经，因为在16节的主语 subject 是圣经。这个句子呢，后面的17节呢是一个附作的句子，是它的 object 或者是宾语是属神的人提摩太。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肯定的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呢，我们忽略的是14到15节的内容。14节的主词哪个 subject 是你，但你所学习，我们刚才说你是谁啊，是提摩太。那15节的附作是个附作的句子，是它的宾语是圣经。那你就发现14节、15节跟16跟17节他们是有一个平行的结构。提摩太跟圣经在这四节的经文是同等的，分量同等相同的。所以你看到今天跟上个星期我们的题目是提摩太与圣经，是同等的。提摩太与圣经这个细节的经文不是单单的说圣经，还有说提摩太。这细节的经文是谈到提摩太与圣经的关系。那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已经讲过了。我们说神是贯穿细节经文的吗？所以神也把提摩太跟圣经赖上关系。我们看左边的那个图，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说圣经与提摩太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在乎神。如果提摩太是心里面有神，他知道自己是属神的人，他看到圣经，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应该在乎，他应该很爱圣经了吗？但是呢，如果提摩太心里面没有神，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属神的人，他只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那你告诉他圣经是杜特的，又怎么样？他告诉他圣经是无可取替的，又如何？提摩太可以说跟我没关系，我不在乎。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是他的身份他要珍惜维持跟神的关系。关系是我们的关系可以决定我们的表现在乎对方的表现。在座的已婚的女婿们，如果说李先生10年、20年前之前写了一封情书，你看不看？你想不想看？你当然要问，你说是李先生 Mr. Lee 还是李先生我的丈夫呢？如果是 Mr. Lee 李先生 啊，我不认识他，我不看也没有所谓，我不在，你不在乎，不在乎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是your husband 啊，我先生啊，那即使不是写给我，我也要看这个情书啦，是不是？要不然。最好是写给我了，要不然他就一定有祸了。有人说圣经是神写给人的情书，那要是这样，我们属神的人在乎圣经里面的内容是可情可理的表现。关系的状况可以是建立中，可以是变好变坏，或者是短绝关系。我们不在乎的表现，不重视的表现，或者是对方冷淡的时候，这个表现啊，不一定说这个人啊不再跟对方断绝关系了。我们对神的话语冷淡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已经跟神没有关系，不再属神了，不是。不在乎的可以代表我们的关系正在变坏的啊。我们要明白，关系可以随时间变急的，我们要避免我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我跟我的女儿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也是慢慢的改变的，在不知不觉可以不知道的时候就变了，恶化了。譬如说，有时候我忘记了他们是我的儿女。我在我很忙的时候，工作很忙的时候，功课很忙的时候，我的儿子叫我说啊，你跟我爸爸，你跟我玩，我说对不起啊，爸爸很忙，我要做功课，我要好事，你自己玩啊。其实我是忘记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陪他玩，其实是我不在乎的表现。我跟他的关系变急了，忘记他是我的儿子了。我要避免进一步的恶化，我要回转，重建父子的关系。我要珍惜我跟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的他们仍然需要我的时间，暂时的放下我的工作。去陪他们玩。年轻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试过把你们的情书放在你们的枕头下面呢？如果你有没有试过把情书放在枕头下面，久不久拿出来看，看完之后一看再看，有没有啊？可是呢，在结婚10年、20年、30年之后啊，即使是配偶啊，是同一个人啊，可能现在你的配偶开口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很烦啊。他讲多少两句话的时候，你开始把你的耳朵关起来，不听他说了，不在乎他说什么了，夫妻关系变急了。要避免进一步的恶化，你很需要行动，重建你们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应该比父子的关系重要。是时候放下你们的儿女啊，单单的陪你的配偶聊聊天，手握手，在外面走一走。初信主的时候啊，你可能很渴慕神的话语啊，也可能有每一天有灵修的习惯，但是生活忙乱，或者是去过一个旅行啊，之后改变了你的生活的习惯，很自然就没有灵修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发现你自己已经每一个星期只每一个星期你只看圣经一次你不在乎圣经说什么了，你跟神的关系变急了。 属神的你要避免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你要采取行动，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重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比夫妻的关系更重要，比一切的关系更重要。是时候放下一切，跟神相交，从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经文不单单的是给我们一个对圣经有正确的认知，不单单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单单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无可取替的。是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神趁机的教导我们，我们是跟神学圣经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更加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也需要一个正确的认知，你是属神的。属神的你追求得救的智慧是理所当然的事，属神的你遵从神的话语是爱耶稣基督的表现，属神的你跟从神学圣经是在旧约新约里面多处提示的，属神的你容让神的话语陶造你的生命，对你自己和别人也有益处的。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这样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愿意我们每一个分分秒秒的记起我们是属神的人，天天刻污神的话语，时时刻刻的思想想念神的爱，一生一世成为有福的人。我们结束的时候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真实而且蛮有能力的。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啊，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